齐志军老师，2009年北京居士林大七开示，第三集。
佛性会在宇宙间吗？宇宙在佛性里，跟中反了。所以我们所要佛性哪跟你理解那么简单呢？
那实际上应该是我的理解也错了，我真把
对呀、啊，你
潜在
你是把那个神是当成个东西了，神是心不是无，这就是心法和色法。为师讲心法和色法，八识属于心法，不属于色法。
那心法是
色法是讲问题的，色就是
心法是一种思维波，也不能这么。
你还是把它当成思维波也是物质，你还是把心当成物质啊？
那我
无限念不是物质啊？
对对对，
无限念不是物质啊？怎么不是啊？心，你把心当成思维波，也就是把心是，这正好是唯物的观点，认为只有物质，没有什么心的心，物质是第一性的，心灵啊，就是思维是物质的派生物。
那心到底是
这就是这是唯物论的观点。
那心到底是啥？
少一个那个
吃喝。那你现在心都不摆在你眼前，那你还用心是啥呀？这会是物资啊？你的思维是物资吗？这才第六识。别往后说了，光说前头你能发现的吗？你能看见，能看见是眼识；你能听见，能听事。那以前不是把这个话说到这儿吗？那他们认为不是这样，他们认为看见是，外边有光线。通过你那个瞳孔的，这个折射作用，投射到你那个眼底视网膜上，视网膜产生电磁波，电磁波都通过神经传到你的大脑管视觉的那一部分的神经元里，然后你就看见东西了。这个理论能成立吗？它不能成立，就是最后这一步。然后怎么会看见东西呢？然后是感受到电磁波了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它根本不可能看见东西，你传过去不是东西啊。你要张二说看见那个飞鸟飞过去了，你传过去的不是那个飞鸟，你传过去的是电磁波，那你应该感受到电磁波。你为什么能活灵活现看到那个飞鸟飞过去了？这就是演示的作用。演示是抽象的，它用具体化了，它是借助于那个眼根，刚才说那样的传导神经啊，什么视网膜呀、反视觉神经的，那是眼根，它借助于眼根这个工具，它就跟你出来眼前摆在你眼前一个形象，一个鸟飞着摆在这儿，那跟那电磁波都已经不是一码事了，
对，
是吧？那这就是演示，但是他用这个工具用惯了，咱不说，离了这个工具他不会的，不会干活了，所以你眼球一换他就瞎了，他没有工具不会干活了，但是绝对演示还干，演示一点伤害都没有，演示不是物资，你伤不了他的，你没法把它消灭掉。因为它不是物质，你能消灭它的只是物质这一部分。
哎呦，我今天才好像真的有点明白什么是心。
所以它虽然没有工具，它还能看见黑暗。它就是没有光明了，它的工具化，但它能看见黑暗。它这个识别功能还在，占有。如果经过训练，我不借助眼根这个工具，我用惯这个工具，我用别的工具也能看。结果它就用别的工具看了，眼识还在，可能出天眼。天眼看得更远，障碍了，他可能是这样，但是那个可能不是一般眼视都有个习惯，那是惯性，用惯这个工具，离开这个工具他就没法干活，一般就不好训练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想修功夫修出天眼，并不容易，不容易。
不想
追求。哎，不好。对了，你就是追求这个，也不一定人人成功，并且也不一定容易，也就算能成功，也得经过长期的。精进的训练才有可能，那个训练就叫修行。但他那不是为了求解脱，他那是为了让这个眼识换个工具，也就是为了开天眼。
齐老师，我本来想问一个问题，你给我这么一讲，我知道我的问题错了，但是我还想问，我想更了解一下心是咋回事，我能问？
心是咋回事？你不是刚才提到卫士吗？卫士讲得很清楚，八大星王五十一个星座，这是最初的分类。他能详细的讲了星座，八大星王是前五十，第六是第七是第八，五十一个星座就是八。星锁又叫星锁元法，星锁元法也不成清楚，现在我们的话从那天说到这儿来，那叫心态，总是一种心态。研究星不就这样研究的吗？你的问题不在这儿，你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有星？在这儿。
齐老师，您，我发现个问题，但是这问题不好解决。你这现在就拿我来说，也代表着别的大星。就现在我们这种什么形态，拿一句成语来讲，就叶公好龙，来了目的就是为见龙来。可是真龙来了，他不敢见。你说这不是着急，都干着急？你说，也许他想象的是不是龙不是那个样子？见
到了，那这样的，这个就挑明了，不就是吗？要见什么，就挑明了说，因为到最后了，就挑明了说。你要见佛性，别把它想得太神秘，太神秘了也不是。也就是说，他整天你赶着管不走，整天在你面门前放光，就是说整天在你面门前放光的。那这个我一说在面门放光，好像更没落寞了。
就是啊。你换个词语说，
那元元老人到这话说，就你那能看的、能听的、能闻的，这还不知道啊？这话这都落草说法了，你不是不能知道吗？我只好跟你用这种落草的说法。
那你这么说能听？那树它也能长大、能变化，那个能是啥东西？那不也成佛性了？
这个那就换一个角度说，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之性，可是也有这个。你总不能说这个树有灵之性，这你明白了？我就从这儿截住你那个树的根，从这儿。我就是说这个能看的能吃什么人不能听的能闻的，也是说的那个灵之性。反而和这结构灵之性这能行。说到那个用那种方法说不行了，实际说的也是这个灵智之性，没有说别的。都是不肯的，不肯就费劲了，接着费劲。
但是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。这老人讲这话非常细，那怎么感觉不亲切？所以抓住
不勉强，因为它就不是你能抓住的东西。它是无相的，你往哪抓住啊？
那你要心领神会，你总要你体会得清。
对呀、啊，心领神会才可以啊。关键问题是很多心领神会。
那怎么才能心领神会？
那就选一个适当的法门，关键说不参禅或心不修密，行其谢绝，发恒久行，锲而不舍，一门之中，出机缘，他就心领神会了。他可不是光就是我们讲讲理论，心领神会了，长期修行，修行久久的就心领神会。
齐老师，心是一种能量，
那是打比方的，因为这样比方啊，你就不会多想了。我把心比喻就成能量，比喻成能量，你就不往心是一种东西、一种物质，不往这样想了。
刚才我听这个事情说，袁老师帮法里说心是什么？
大能量，
那就是打比方的说法。说心是能量，那就是打比方的说法。元宇老师也用这个能量打比方，
打比方是什么意思？是
比方能量，你能看见能量的东西吗？这样说吧，打比方能量，我就说具体的，能够有相的能量是有的。你比如电能，它通过这个灯管，它可以发光，这就变成光能。这个电能和光能都能想象得到，还能说明电能是电子流。这就正常，电子流有规律的运动，就是电能。还有热能，你感到热能。这个机械能上动能势能，乃至于核子理论里的强作用力、弱作用力，像这些，这些也都是能归到能量的范围里。但是你注意啊，能量你拿给我看看，我不要你这么多去注意，我要那个能量。
就说
可是你刚才跟我说过，说你这个心中也认为你佛性是宇宙最大的能量，这个不对。
当然不对，我不告诉你是打比方的吗？
太诚心了，
他认为那真是个能量，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佛性在宇宙里，这个观念就不对，宇宙在佛性里吧，他会佛性在宇宙里，心外还有法呀。他是这么佛性看这个东西了，那个东西就是个能量，他离开是合适了，他没有别的思维方式，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有形式上的东西，都是有形体的，形式下的形式上的东西他认为是真实。可是佛法的解脱道呢，是只有形式上才会真实，形式下的全虚妄，这个是方法。所以观点是背道而驰的，这怎么跟气功的观点会一样呢？背道而驰啊。慈莲经这么说，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如同骗人展开清醒，况如是界在虚空也。这一段话你见过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，那多说了，说了说了就一下接受不了。也就是说，装世界的 装宇宙的虚空，在你的妄心里头像一小片云彩一样，那么不起眼，何况你的宇宙是在虚空里装的呢，就更不用说了。这才是佛法绝对的观点。还是生在你心内，就生在妄心里，还没说真心呢，这个没提到真心。妄心里的妄心就把虚空装进了，真心呢，真心就不用说了。第八识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第八识已经把虚空世界一网打尽了，第八识的相位。第八识的一部分就把这个世界都打尽，一网打尽了。
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潜意识里把那个心当成一种物质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个事就是总是误解。因为你看它是个物质，它不是个物质，它是形式上的。
肖老师，你给我推荐一本书看看。
你看到的书就是我看的书，但是你准不用理解。你遇到心就到这，你这个就是思维的角度的问题。我并没有你没见过的特殊的书看，就没有任何。你看的也是佛经嘛，但是你总是说到这儿你去那样理解，那你一理解这就看到同一本经理解各不相同。
那我看那个《心经》跟《金刚经》就行了吧？
我说你最不能契合的就是《心经》和《金刚经》这一类的经典，因为这些经典从来不讲形而下的东西。你那个就把它看成形而下的，那简直冤枉死佛菩萨了。那样去看。
肖老师，我现在这种情况，我需要看你的书。
需要换换角度看问题，不是跟书有关。你看的书没问题。你那个思路那个思维角度有看就是看问题的角度有问题。
刚才您一跟我那么说，我突然间我有点晕了，好像啥都不懂似的。
那换换角度也好，不换角度，好像你总觉得佛教就是这个意思，其实佛教跟你理解的意思就不同，不是你所理解的，那是气功师对于佛经的理解。他能讲佛经，他讲佛经跟佛教界里讲佛经的意思就是什么？
可是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在坐下呀，怎么样观照这个问题。
那这样说吧，我就得问坐下为什么要观照。这个问题你回答了我就能回答怎么样观照，非常简单观照的话。你先回答为什么要观照啊，没事找事啊。坐下本来没有事，我找个事才怎么样叫观照。你要说到这儿，要真是这个意思的话，观照好回答了。别观照了，那就是观照。因为你找事儿嘛，你马上离开了，不找事儿了，这不就是观照吗？要假如你的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讲为什么要观照？然后我告诉你，
断烦恼
啊，
断烦恼，
断烦恼，
断妄想。
有烦恼可你坐下，发现烦恼可断了没有啊？
对，他五颜六色，这眼耳鼻身呐，接触这些世界。
你说这是烦恼吗？是烦恼吗？
必然他要对你产生影响。
我这听着意思跟你一开始问的不一个意思了。你说怎么关照，你问的这个问题，我问你的呢
就坐下去
为什么要关照，你说为了断烦恼。下边你说的这些跟断烦恼这个问题我都听不到一块儿，你说的都已经不是断烦恼的事了。
不是断烦恼，
你不是说就为了断烦恼吗？断烦恼可能断烦恼本身就是关照，不要再头上按头另来一个关照了。你真正断了烦恼那不就是关照吗？ 还要再来一个名人叫关照的关照。
现在可能是这么个问题没解决，就说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烦恼给赶走。
你是赶着走来了吧？
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讲坐下如果关照呢？提
什么是烦恼？
反正有人提这个问题啊。
什么是烦恼
啊？
烦恼怎么定义的？那我替你回答，看看符合你的心情不符合。烦恼就是心里难受，这样提对不对啊？
对
对，实际上这不符合佛教教义。
不符合什么？
当然，佛教讲烦恼，它是分类分得很细的。你就是说我不要它那繁琐的分析，我只要主要的，主要也有六大根本烦恼，还有随烦恼二十多个。这随烦恼就分三类：大随烦恼、中随烦恼、小随烦恼，这才是烦恼。这六大根本烦恼是最简单的说法，哪六大根本烦恼？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这叫烦恼。你说心里难受，那不叫烦恼，那叫苦受，或者叫受因，或者叫恶报，那已经是报应了，那不叫烦恼。烦恼指的是贪嗔痴慢疑，一念贪心起就是烦恼来了，这个意思，这才符合佛教教义。可是我们呢，总是理解为心里难受就是烦恼，这样理解也没啥毛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要起烦恼，也就只要起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些心，它肯定能造成心理难受。那行了，那把心理难受说成烦恼也可以了。这是反转说这个难受就是烦恼，断了也可以这么讲。断烦恼呢，并不是断了难受，是断了你的贪嗔痴慢疑的心。行了，那断烦恼就是关照。
行了，
怎么关照？就断烦恼。我经常断烦恼，这就是关照。不起关照这个名，才是真关照。要再加上一个东西，那反而把你家人去掉才是关照。因为什么呢？那说明痴。本来不是那回事，本来不需要你家人，加上不就痴吗？那说明痴，把痴心断掉，贪嗔痴慢疑，这是关照，不加了，不加了，这就是关照。你加那个东西，这个名叫关照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不关照了，这就是关照，就这意思。因为你多加了东西嘛。
其实是这个，如果是读经啊，还看光盘呀、啊，还有念咒这些，算不算关照？
哎呀呀呀！我知道了。那算关照和不算关照有什么实际意义啊？就是说，念经就念经，吃肉就吃肉，我把它叫做关照，不叫做关照，它有啥意思啊？多起个名有少起个名有啥意思啊？我们讲的正行，不是指的念咒。不是指的念看经，我们说正行关照，并不是指的这个。
只要不跟贪嗔痴，
对啊，就是不跟妄念跑，就是关照。
贪嗔痴慢疑，
不跟那个那些起贪嗔痴。当然，你不能造一个东西叫关照，平常我要守住这个关照，这就目的就错了，是妄心有发现了就跟他跑，而不是主动的我要造一个东西叫关照，那刚好把你造成东西去掉才是关照。关照是没事，你别认为关照是一个事儿。我们的事儿都够多了呀，我们的事儿够多了呀。但是，只要事一来，我就让他没事，这就是关照。你再造一个事，他的名叫关照，岂不是背道而驰吗？你还嫌事少啊？再多上一个事叫关照啊？那还能行啊？谁不在这误解着呢，懂吗？
没思想关照。
对呀、啊，关照是去掉啊，关照是不跟他跑，不是加上。关照是减法，不是加法。
季老师，他说他没有时间关照。
那就是已经把关照当成回事了。当成回事就是没有时间提不起来，没有时间去做一个
事。当成
事
了，是就是当成一件事了。
关照是没事。
哎，对，关照是没事。那就叫。哈哈哈哈哈
哈！可是我们是有事惯了的，绝不是没事惯了的。没事也找个事，啥时候发现没事找个啥我听警觉，有时候跟着那事跑了，你还不知道呢。我要警觉，像老鼠不鼠一样，如猫不鼠，像什么如猫不鼠，在这警觉跟他跑了，你不能不知道啊。警觉啊，不能跟他跑，什么时候发生的吧，断掉了，这叫关照，并不是加一个事叫关照，不是那回事，是看好他啊，不能让他跟着他跑，不能让他有事，有事就把他弄成没事，这就是关照。
关键有事觉不到
了。对呀、啊，这就需要警觉了。如猫不鼠那样，像老鼠，像这个猫捉老鼠那样警觉。这个地方跑半天才知道，你这个警觉力不够，这就需要警觉。
就是
就是警觉力不够嘛。
警觉力不够，你就提起警觉力，可不能跟他跑，跟他跑发现不了了，管啥用呢？
就是嘛。
那不行，那你得不能跟他跑，发现了立即不跟他跑，接到他不能跟他跑，就这样。
这个力量不足呀，其实。
不足你就训练，这就是坐下的正型关照。所以有时候为啥不一开始都讲关照啊？他听不懂啊，因为坐下跑惯了，他就认为那是正确的呢。到现在你能听懂吗？真的说关照，一开始其实杨毅老师一开始也没讲关照，只讲感觉，别的不做。
徐老师，你刚才说杨毅老师没说关照叫什么？
一开始没说，不是后来没，后来强调了关照是正型，因为那个时候可能都谈不到这儿。后来这人心乱，俩小时打坐，二十六小时放野马，一看这哪能行啊？告诉你啊，正型是关照是坐下的，这才开始说关照。一开始呢，早几年就没说关照，没有讲关照的事。只要跟老人学过法的，特别有这印象。早年的事就不提，后来一直强调关照。我发现不行啊，这人这心太乱了，这还了不得？这不行了，关照是正型了，就当下这个阶段。
徐老师，您说那个坐下断烦恼了，可是如果别人侮辱我的话，受不了那时候啥都忘了。
哎呀，现在没忘，现在是不要紧。不过现在没人侮辱你啊。我觉得现在要是有人侮辱你，他大概不碍事，因为现在你警觉着呢。
说如果再遇到这事怎么办？
那你能像现在这样警觉着就不要紧。我说现在有人侮辱你都不要紧，为什么你现在警觉着呢？到那时候你还像在那边警觉？
那秦老师，我问你，那这就现在这个警觉和那个明心见性是俩有啥区别？是一回事吗？
哎呀，这样捏一块就复杂了。别往这块捏了，这样捏就复杂了。
那您弄个比喻，他这俩人是什么关系？
应该是没关系，
没事
儿，真是。要是从民间性来一块看呢，包括你的观照和打坐，全都是多余的。所以说，跟你不应该发生关系。所以一般古禅师也这么说的，修行跟成道是没有关系的。民间性跟成道那一块呢，咱们说的观照警觉属于修行这一块，修行跟成道是没有直接关系的，并不存在因果。
啊，
不存在因果关系，你误解。
那我
道三五日不再修，
这
哦，
当然是，根本不是一码事儿。要从成道的角度看，什么打七啊、打坐啥，统统都是愚人干的愚事，这才叫开悟。
这是不是就是一念相会
啊？你想拿这换开悟，永远换不来的。有人让你换来，那个人和你一块迷，就别听那种话。对，道三五日不再修，你不能刹那之间明白。靠这个给你造一个明白的基础，你离明白就越来越容易了，并不等你不会回头转脑，不会一刹那之间一明白，光指望这个，你用三辈子也还是这样。
哎呀妈呀！
那打坐是解决什么问题啊？
创造个机会吧，
创造个机会。
他说的慢慢慢慢的机会就多了。
机会是怎么上的？
不存在怎么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个机会，不是光仅仅打坐才是其中的一种法门了。八万四千法门多着呢。
不是，我记得打坐老师讲过一念相应会，就在那一点，一念一相应上。
那可是你点了管用吗？刚才不是点了一下了吗？点了一下没有？刚才管用了吗？没管用啊。点也没管用啊，不管用啊，就刚才算盘点
的。
这点也不管用啊，所以这种话就不用多说了，就点到为止，说就说这么多，不用再说。
他不应激呗。
没管用，常点就管用了，还不如不点。点只能偶尔一回，今天不是说打击快结束了，也该点一点。
刚才点上
也没点用了。对呀、啊，你都不知道哪个地方是点的都不知道，这管啥用啊？啥都不管用，其实啊，刚才那话就光说了个头，这儿都没说完，就不往下延续了，就说了个这个，不是说打气快结束了吗？那我就干脆直接告诉你吧，那个就吃在你住在那摆着呢，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你，你赶着走就到这儿没反应了，这话只能说到这儿。这还半句都不够，要说话，这连半句话都不够。哎，就没反应了，我自己。 也管了，管了换话题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。
师傅，您说那些个老修行们为什么开悟了以后又闭关了呢？为什么要闭关？
哎，我都不知道，你是不是想闭关？我问问你，你有闭关的机会没有？
嗯，是，我说要是去。
那这好了啦，这个问题就应该由你回答。你闭关，你发心闭关，为什么要发心闭关？
我
也
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去闭关。
那你就没准备去闭关。
因为我还没开悟，等我开
悟。那我也没闭过关，咱们就不讨论他了。他们开悟了，把我让他们闭关去。咱们就不说咱们，咱们就不说这个事儿。
徐老师，佛性和心是一回事儿。
可以把它论述成一回事，也可以分开。如果是把心看成是妄心，把性看成是真性的话，它就能分开讲。但是在禅宗就是，禅宗的典籍书籍里头啊，一般是这都混用的。有时候，说性的时候就用心，有说性的时候就说成性，就是混用的。那是混用的，就是要是要分清楚心和性，一般是把心说成是妄心，把性说成是真性的。但是在禅宗那些书里，你也不能说一定是，它就混用了，有混用就行
了。那您说这个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什么波儿能量，也不是道德
什么事儿？
用能量打比方可以，但你不能把它看成就是能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是按你这种思路，除了无，你就容不下一个不是无的东西存在，一个容不下心的存在。你看人说心是什么？你看心态的时候，因为你心里没它的位置，精神离开物质不能存在，这是牢牢的概念。精神是物质的派生物，牢牢的概念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不允许精神存在，那么色界天以上就不应该有空界天，空界天。就是精神，不依托任何物质，还有四层的，空无边，实无边，无所有，非想非非想，不依托物质，色界才能依托物质。但是依托物质像人这个样，有头，有俩胳膊，俩腿的，只有出产，日产天量固定的样都没了，它连固定的外形都没有了，到日产天。往上那个色，就是物质这个概念越来越淡薄。超过色界到空界天，无色界天，无色界天只有精神，不依托任何物质，不能理解了。这样能理解，你看能理解心。
那心是精神，
心是精神，不依靠物质存在。
心就是精神，
不依托于物质的，不是物质的派生物。
那秦老师，那
接着
那天放光，那我们不肯，为啥您肯？
我也没肯啊，因为我认为用不了肯。明摆着的事他就肯了，肯他一下就等于否定他。我也没有不肯了，离开这个肯和不肯才是真肯。
什么
就像是吧，我喝水能解渴，这句话是
废话吗？
对呀、啊，那说个肯不肯的都成了废话了。可明摆着的他就肯一肯了，但是对人不肯的人说肯就没有毛病。他不肯嘛，你就跟他说肯，所以你别对我说肯嘛。咱就用这个吧，曹洞宗五位居士，你知道吧？用只说第三位，只说第三位五位居士，为什么呢？前两位就算你知道了。就是说，一开始正宗偏宗那还没修行呢，偏宗正还有点消息了，兄弟，这就不说了，咱就说正宗来没偏了。前两位一个偏宗正，一个正宗偏，到这儿没偏了，正宗来。无中有漏出尘埃，出尘埃就是解脱，或者就是见性，就是开悟，叫出尘埃啊。无中有漏出尘埃，但能不处当今会，也胜前朝断舌才。这先说后两句啊，但能不触当今，就是不触犯那一种机会，哪一种机会啊？当今会，你只要不触犯当今会，前朝断舌才很会说话，也胜前朝，你比他强， 也就是说你只要不触犯你的当尊贵，你就比最会说话的人都会说话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后两句啊，那什么是当尊贵呢？实际啊，这都是古礼，贵是忌讳。古人呢、啊、把名字，把人的名字说成是名讳，是这样说的吧？为什么把忌讳的讳跟名字捏在一块说呢？因为古人为了表示对人的尊重，是避讳说他的名字的。就像子不言父名，就这个啊，避讳说的。你比如百丈禅师名叫淮海，人们为了尊重他，不叫他淮海禅师，而称他百丈禅师。他住的那个山名叫百丈山，拿地名称人名，避开了他的直呼他的名字，这就叫名讳。就忌讳名字是对他的尊重。现代人观点刚好相反，说句不好理解，你比如中山大道纪念孙中山的，毛泽东号机车纪念毛主席的，什么雷锋中学纪念雷锋的，还有元英古寺纪念元英老人的，是现代人的观点。古代是避开元英两字的，不避开就是不尊重，这古代是这样的。你就像元朗怎么说，我就是上海师傅，你这样说，这是对老人的尊重，叫古代。在现代，刚好是扬他的名是对他的尊重，反了。所以现在就不说名讳了，就成了名字了。当今讳是这么回事啊？当今讳是当今指的当今皇上，现在正在皇上做什么的皇帝，他的名字忌讳他的名字，当今讳。你要触犯了他的名字，你喊出皇上的名字杀头的，在古代大不敬也叫，大不敬也叫杀头的。你能避开当今讳，这当然是打比方。那当今讳是比什么呢？拿着就是这个不能触犯，触犯了要杀头的，就是触犯了就失掉了法身慧命，这个意思，法身慧命就没了。那这比喻什么？怎么样算触犯呢？比喻什么呀？你注意他这一句话啊，是跟着谁说的？正中来，无中有漏出尘埃。出尘埃就是解脱道吧，就是说我明心见性啊，或者开悟，就这个意思。你注意无中有漏。注意这个，假如你有中有漏，犯了忌讳了；假如你无中无漏，犯了忌讳了。要是有中无漏，那就不谈了。就说这俩忌讳什么呢？有轮回，无没有解脱的，没有漏，没有漏出尘埃的，就是没有解脱的。这个就不说了。本来有四种，但暂时说三种，就是有中有漏，无中无漏。有中有漏相当于我开悟了，我见性了。我成道了，我证道了，你们都没证道，这就有中有漏，他有这个事儿在。无中无漏呢，是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，我没见性，我没开悟，这俩不一回事吗？都犯了当今讳。你要不触犯当今讳，不触犯这个忌讳，你就比以前那个最会说话的人都会说话，所以你能说我开悟了，或者我没开悟，所以说我开悟了和我没开悟这两句话都犯了忌讳。两句都犯忌讳，犯忌讳啊，说实话还是当今讳。当然这才是第三位，要无意君臣这才是第三位，后面还有两位咱就不说了，那两位又有偏了。哎，前头说到这正中来你有偏了，那又有偏了。哎，偏中制，这样我们都见过，也可能会有点狂的毛病出现。偏中制，两刃交锋不虚力，你看厉害啊。这个好手犹如火里莲，丈夫自有冲天之，怎么样？厉害了，这就让狂就上来了。这不是最后正中来，这最后是什么？先中道，最后不说了，不往后说了。就是说有消息的，不犯当今讳的明白人才第三位的，早着呢，刚开始就是，并不是最后的结果，而是刚刚开始。要是这么说，当做结束可以吗？你告诉你明白这咋回事吗？没明白，还没明白。哎，明白了也就是了，就结束了。